我们的主从小就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顺服的生活。什么叫做顺服？是他有地位，但是他不以他的地位为什么？为强夺，为坚持。他知道今天神把他放在父母的手下，父母是神安排的权柄，他即使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也顺服神的手。神今天叫他做儿子，他就乖乖做人的儿子。这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耶稣的顺服，从小你就能够看得出来。而这个顺服的功课好学不好学呢？不好学。你看耶稣学顺一生学最大的功课就是这个功课。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呢？希伯来书。我们上次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讲到耶稣的顺服。希伯来书5章7节，耶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门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第8节我们一起念，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看见没有？这个顺从是用什么代价来学？苦难。而且他学到什么地步呢？他上十字架。这里他12岁的时候已经学了顺服，可是这顺服一直要学到他几岁啊？33岁上十字架，这个课才算什么？毕业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因为他这是现在耶稣所担负的地位是站在什么地位上？人的地位上。所以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个标准的人。一个标准的人在神的心目中是什么？是他的重点，顺服。什么叫做顺服？就是你虽然是神的儿子，有这个地位，可是你知道神今天把你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你就在那个位置上来学顺服神的权柄。对我们人来讲太难了。你想想看，我们做儿子的，做儿子或做女儿，我们在家里是什么嘴脸？老爸给你讲一句话，你怎么样？你心里想什么？老妈给你讲一句话，你在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有没有每一次老爸说什么就很高兴的听从吗？没有，总是嫌老人家对我们怎么样？啰嗦，知道了还要说。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才顺服，因为老爸的棍子在后头。起码我讲我自己，我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悖逆的儿子，我没有从心里面来顺服我父母的命令，一报还一报。等到我自己有儿子了，我就看见了，人在神的面前，神对我们的要求，顺服不是因为他有理所以你顺服，有理的顺服不叫顺服。什么叫做顺服？因为他是权柄，你顺服，没理也得听，这个才叫顺服。我们都喜欢讲什么？讲理。当老师对你这样说的时候，你第一要问为什么。当老爸跟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在那边问为什么。你知道我当过兵啊，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当过兵，在部队里面学什么？新兵训练。什么叫新兵训练？就是学顺服。叫你向东你不能向西，叫你立正你不能朝西啊，叫你把牙膏朝 牙刷朝上你就乖乖朝上，牙刷朝下你就乖乖朝下。你问为什么？有什么差别？这不是你问的问题。因为在部队里头最重要就是什么？上面一个命令，下面就什么？一个动作。没有你说为什么的权利。如果每一个兵都跟他的长官说为什么，你这个仗还能打吗？别打了。所以顺服就是说，神的地位是不允许人向他来问为什么。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你知道约伯在一夜之间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在那边问什么？为什么？他的朋友也替他问为什么。你一定犯了罪，你如果没有犯罪，上帝不会这样折磨你。他说我没有犯罪啊，你有。哦，他们辩论从第1章一直辩论到38章， 讲了38章那么多的话，上帝一句话也没有。等到39章上帝讲话了，上帝有没有说，哎呀约伯啊，我告诉你你为什么受苦，1、2、3、4三个理由，有没有？没有，一句话都没有。讲完了之后，上帝根本就没有跟约伯解释你为什么受苦，上帝只问简单的几句话，我立天地根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是谁？创造万有的神。你是谁？受造之物。你哪里有资格来问我，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那样造？我从来没问过任何一个人为什么造太阳，为什么造地球，为什么有四季，不需要问你任何一个人，因为我是谁？我是神。所以神基本上就是告诉约伯，我是神，我有权利，你没有资格来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当然神有理由了，但是我们的顺服不是因为神有理由所以顺服，神要我们的顺服就是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就应该怎么样顺服。保罗说得很好，你怎么有资格在神的面前强嘴呢？他是窑匠，我们是陶土，窑匠难道没有资格卷这块土作为贵重的器皿，选那块土做卑贱的器皿吗？罗马书说的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知道他是什么地位，我是什么地位，这两个地位摆清楚，你才知道神的权柄。否则的话天天向神说为什么，我不服，我不愿意。我们用中国土话说，假使上帝要说向你说话，你算老几？我看了半天看不见你在哪里了，因为你太小了。但是神没有这样对我们，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到底是几斤几两的人，在上帝面前算什么，我们哪里有资格来跟他抢嘴呢，来讲理呢？我们没有资格。这就是人应该有的地位，叫做顺服。顺服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人类最大问题，包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站在这一个顺服。那么今天路加就让我们看一看，这里神的儿子来做人，他从小你就看到这一个点。如果他要向神抱怨的话，因为他可以向神抱怨，他说我到地上来做人，这够委屈了吧？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到地上做委屈做人已经够委屈，那起码让我有一个客栈吧。结果连客栈都没给我准备，还搞了一个马槽。所以要问理由，最可以问理由的就是耶稣。从第一天来到地上为止，他就可以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跟他的爸爸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他从来没有问过父亲为什么，他只有学什么顺服顺服顺服。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他父母来找他，虽然他讲的父母听不懂，他不讲了，就跟着父母回去，但是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不简单。因为为什么？天使跟他讲过，这个你生的这个是谁啊？啊，他里头知道。好，下面这些圣经很重要，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这一句话的里头，你要注意智慧、身量。一起增长，所以你看一个孩子的成长，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智慧这一方面，一个是在身量这方面。智慧是指着他的思想，身量呢是他的个子。我们做父母，你要注意看带孩子的时候，他必须在两个层面上要一起成长，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第三个方面是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也增长。你看到第一个是智慧的增长，第二个是身量的增长，第三个是神与人爱他的这个心也增长。这里这个字哈，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的这个增长这个字，我去查了一下字典，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叫做开路先锋，它是一个图画，这个字的这个原文呢，它是一个图画，就是 你到一个森林里面去，没有路，但是呢，你是第一个开路先锋，要开路，怎么开路呢？就拿一把刀，把在你面前的这些清理掉，然后开出一条路来，这是他第一个意思，开路的先锋。第二个意就是不怕困难，面对困难，突破困难，这是一个心智的问题。你知道，我注意看我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小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懦弱的一个孩子，我怕面对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只喜欢天天躲在家里，我不愿意面对新的挑战。可是我的父亲呢，就很注重面对挑战，把我从家里面鼓励我出去，去跟这个新的环境接触，去，所以他就一直这样子训练我。这个我在家里是老大，这个是一个给一个孩子的心智上的一个操练。那么如果从圣经的眼光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除了主耶稣这一段这个记载，在旧约里面你可以找到有四个人，四个年轻人也是这样，但以理与他的朋友。那么神怎么训练这些人呢？把他们放在皇宫里，这是特权阶级啊，多特权呢，喝王的酒，吃王的膳。那如果任何一个青年人有这样的机会，那还得了，我是这一代人中的什么佼佼者了，然后能够有这样的特殊待遇。但是你会发现这四个人不一样，他有没有就开始就是声色犬马，这个跟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些特权阶级天天混在一起呢？没有，他就立了这四个人立了一个志向。什么志向？不喝王的酒，不吃王的宴席，因为他们里头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他们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不同污河流。不管这个世界给我多大的条件来买我、收买我、贿赂我，我只不愿意同污河流。这叫做一种心智上的锻炼。为了这个心智锻炼，他们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这是从小事开始，因为他的那个管宴席的人说，哎，你这样子搞下去，你如果变成瘦了，面有菜色，那我的脑袋怎么样，就搬家了。但是他们说，你试试看，让我试试看我们的神怎么样保守我们。所以他们是有一个心智，这都是从小的时候培养起来的。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个增长，就是这个，这是第一方面的意思。第二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铁匠，刚刚讲的是一个开路先锋，拿了一个刀开一个路出来。现在这个第二个图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铁匠拿一个铁锤，把这个一块铁块用火锻炼出来以后，打成什么他要的那个器具，不管是一个刀也好，一个剑也好，是这样子打出来的，锤打，打打打，把它延长，就是这个字的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要锻炼出一个能够经过熬炼而不折断的一种心智，能够有一种韧性，能够顶得住，能够忍受击打而不气馁。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忍受多次的击打而不气馁，是谁啊？约瑟。约瑟，你看看这个青年人，从17岁起，本来是爸爸的宠儿，结果被他11个兄弟出卖到人家家做奴隶。结果他好好干奴隶，做了管家，又碰到老板的老婆看上他，还栽他一个赃，那么他就变成阶下囚，关到监牢里面去。所以他是一波未平，另一波怎么样又起，被打了一棍还不算，又接着再打一棍更惨。然后他到了监牢里面去，本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没有消沉，他仍然在监牢里面做一个最好的囚犯。以前做人家的佣人就做最好的佣人，他真是有志气哈，干什么就像什么，他要做佣人就做最好的佣人，他要做囚犯就做最好的囚犯，他能够顶得住，不管这环境怎么样打他，他不会说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假使是我们的，我们就会了，我们就是神啊，救我！祷告几天救不下来的话，神啊，你是瞎眼的， 好人怎么那么倒霉啊，我爱那么爱你，我也没有犯罪，我到这个田地我大概信错了，我明天就换一个。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受不了，但是神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锻炼我们。约瑟在他17岁开始受锻炼，什么时候出头呢？30，熬熬了13年在神管教的手下。这是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第二个图画就是这个意思，他能够忍受各样的打击。那么耶稣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在这个成长的这段时间里面遭受过怎么样的磨练，圣经没有讲。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一定经过很多严格的训练，不然不可能将来后来的他3年半能够顶得住这样的大风大浪来摧残他的生命，他能够在神的面前不改其志，这个绝对是跟他年轻的时候所受过的训练有关系的。那么你想想看，他所在的环境是一个穷人家，历史上告诉我们，耶稣其实很早他的这个养父约瑟就去世了，所以呢，这个孩子他是家里的长子，他下面还有多少兄弟啊？他下面还有起码5、6个兄弟了，不是兄弟，都是弟弟，他是老大。约瑟一死，家里养家的责任就是谁啊？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就他做木匠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一定是拿上了最好的什么木匠。任何家要找木匠做家具、做门窗，都来找谁啊？一定找耶稣。耶稣就用他的双手来养这个家，他的弟弟，我想也有妹妹，都是他带大的，都是用他的手做木匠工来养这一家，从他父亲离开以后一直到他30岁。所以你就知道这都是他年轻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一生，这些都是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看见的，别的福音书没有告诉我们耶稣这一段隐藏的日子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想这是第二章我们看见耶稣的少年，他的出生与他的少年跟他的青年期。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章，就是耶稣的先锋。我们要读的是9节，该撒提比利欧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山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第三章它的第一节，它又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皇帝出现了。这个皇帝是什么呢？他的名字叫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我们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必须去读一些参考书来找到这段时期的特点。有一本书是罗马的一个很有名的史学家他写的《罗马史》。这个作家，这个历史的作家叫做Josephus， 对，约瑟夫，中文翻译叫约瑟夫，他写的《罗马史》。你如果去看《罗马史》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这段历史。这个王啊，就是离开耶稣出生多少年之后了。30年嘛，就是耶稣30岁的时候，这个王在位。提比留这个字的在位，这个字在位，中文这个字讲在位，其实原文这个字啊 是叫 hegemony，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如果翻译去查字典的话，中文字典翻译这个字叫做帝国主义。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霸王。帝国主义当然是霸王嘛，不然怎么会帝国主义呢？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该杀提比留啊，是照中国话来讲就是一个霸王，非常的霸道。那这个 Josephus 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在干嘛15年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呢？有这么一回事，他不问朝政，他就沉迷于女色，他只爱美人不爱江山。他就在这地中海找到一个岛，叫做 Caprice 这个岛。这个岛上呢，他就盖了一个皇宫，他就从罗马就跑到这个岛上，就住在那个岛上，天天不问朝政，就跟了一大堆嫔妃鬼混。那么这个国家的事情没人管了，那这个参议员们呢就很火大了，说你既然，而且也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这个皇帝在那个岛上，是活的是死的，因为很久都没有消息。那这些参议员就另外选了一个新的皇帝出来，另起炉灶。但是这个消息结果就传到这个海岛上，这个提比留就知道老家翻了天了，要想造他的反，他就赶快回去呢，就去声讨。声讨的时候呢，就否定他们选的这一个新皇帝，就用了一个诡计，就活活的把这个新皇帝怎么样掐死。这个就在 Josephus 的这历史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就是这一年发生的事。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是怎么样一塌糊涂，皇帝不务正业，高峰在斗权，权力斗争，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这个政治是何等的黑暗。那么同时在这个时候，他就分封了一些他信任过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替他管这个天下。那么在这个所谓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他派了一个他自己的心腹，就是比拉多，去做这个巡抚，代表了军权。巡抚就是有军权，有部队在他手下了。那么同时呢，他也安排了一些王当地的这些势力，是他可以用他们来管理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那个地方就是用的就是这些西律的家族，西律王他自己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他是个混血。但是皇帝就把这个地方就分封给这些西律的家族，各占一方，作为这个地方的管理的王。民间到了第二节的时候呢，那就出现了两个人，一个叫亚拿，一个叫该亚法，干嘛呢？做大祭司。我们懂得圣经的人就知道，每一个时代只准有几个大祭司，一个从亚伦，这是世袭的，从亚伦一直传下来，就是一个大祭司死了，他的儿子接他的位，这个儿子死了，他的孙子接他的位，就这么一代一代传。所以每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大祭司。哎，可是现在居然有两个名字，亚拿跟该亚法都做大祭司。哎，这就奇怪了。我们从历史的书里面就知道，原来亚拿是正统的，所以路加就把他放在前面，他是亚伦的后裔，应该做大祭司。可是这个人不被皇帝相信，所以皇帝呢就去另外找一个他的心腹来做大祭司。所以后面这个该亚法呢是皇帝的安排。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你看到政治就插入了什么宗教。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两个大祭司同时出现，一个是合法的，一个是非法的。照着圣经来看的话，国家的政治从皇帝一直到下面分封的西律，一直到这个宗教的这个两个大祭司，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图画，整个的社会是什么图画。天下一片形势大好，对不对？混乱，天下大乱，这就是第三章的大环境。耶稣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出来了一个大君王了，这个为所欲为的。过了30年，越来就怎么样，越黑暗。所以你就知道，等到神的儿子要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个世界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什么最黑暗的时期了。那当然耶稣之前他先早半年，他的先锋约翰，施洗约翰先出来，他来干嘛？他来做一个很大的重要的工作，他讲他 他引用以赛亚的预言，他说高高低低的要填满，高山要削平，洼谷要填满，弯曲的呢要拉直。那请问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高山？什么叫做洼谷？什么叫做弯曲？都是讲的是真的有这么个高山，真的有这么深谷吗？不是的，是讲什么？人心，人心。骄傲有地位的人像高山，老百姓管那个跟死狗一样的是山谷，个个自卑感大发，人生毫无盼望，一点盼望都没有，那是深谷。还有各个啊、嗯、弯弯曲曲，什么歪门邪道、倒爷都满天都是，歪门邪道都没一个干好事的，弯弯曲曲。这就是约翰的出来的时候，神给他的使命，要把高山削平，要把深谷填满，弯弯曲曲的拉直。为什么？把人的心导到一个程度。预备一批人可以迎接谁来？耶稣神的儿子出现。这就是先锋的使命。约翰传的道，他一出来传道，他说什么？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么如果我在这边传道，第一句话就是毒蛇的种类，我相信大家就从此就第最后一次了，谁受得了这一句话？可是神的仆人他不讲好话，他讲实话。为什么是实话呢？因为从亚当犯罪以后，毒的蛇的毒就怎么样进到人类里面来了。所以每一个人今天为什么会变成高山低谷、歪歪曲曲呢？就是蛇毒发作了。蛇毒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发作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像样子。现在约翰说要悔改，他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这些人来干嘛？为什么他们来听约翰的道呢？有些人是诚心来悔改的，有的，但是很多的人，尤其是那些宗教的领袖们，也来要受约翰的洗。约翰就说，你以为来这边受我的洗泡一泡就可以进神的国了？因为这些宗教的领袖都已经是一个习惯的叫做职业性的牧师了，已经是职业，这个宗教已经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骗人的把戏，他们认为只要行这个礼就可以了。但是约翰声明，他说不，神不能够以一个形式就来让你觉得，他们觉得我们有亚伯拉罕的血统，我们是正牌的，我们有这一套的宗教的礼节，我们的礼节也是上帝的启示，那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些，又有血统又有形式，那我们当然在上帝的面前可以蒙福，可以得恩典。但是约翰说不，我们上帝不吃这一套。神可以让石头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要血统论不承认。你爸爸是牧师不证明你是基督徒，你爷爷是长老也不证明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自己悔改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人必须自己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悔改，结出什么呢？果子，来证明你的信心。所以约翰的指示就是告诉向我们全人类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今天神的儿子要来，他要带的不是外表的东西，他要注重的是内里的实际。如果没有那个果子，一切外表的都不算，必须有果子，果子衡量一切。所以这个是约翰要为耶稣铺路的那个重点。然后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在我要来之后的比我还大，他施洗用什么施洗啊？用火与圣灵给你们施洗。他就用一句话来解释，簸箕扬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壳呢用火烧了，这就叫做圣灵与火的洗。风与圣灵是同一个字，他扬起这个来的时候，风就吹，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就把这个风吹起来，在这个吹风的时候，就把两种东西分开，有生命的叫做麦子，外表的叫做壳子。这两个东西今天混在一起，很多人就蒙混过关。约翰说不能蒙混过关，耶稣的来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两种东西分开。圣灵来吹风， 分开以后呢，那个所有的壳